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研究教会历史的第34课。教会历史的第34课，我们要谈的是中国元朝的基督教历史。中国元朝的基督教历史，中国教会在元朝的时候的名称是叫做耶律可恩教。耶是知府爷爷的爷，里是一里二里，它是公里的里，可是可以的可，温是温柔还是温暖的温。这个名词是蒙古文，蒙古文它的拼音是阿卡库耶尔K-A-G-U-N A-R-K-A-G-U-N。 刚才我稍微提过，在唐朝武则天跟黄巢之乱的时候，因为武则天是佛教徒，又被人恭维他是弥莱佛在世，所以他就重用佛教的道和尚作为国家的政治人物，因此就逼迫基督教。可是基督教并没有被消灭，我们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可以看到，在中国的边境地区，特别是在新疆伊犁那个地方，一直到苏联的边境，有好多地方发现到景教所留下来的礼拜堂，还是石碑，或者是基督徒的坟墓的墓碑，有好多都有基督教记号，还有基督教留下来的东西。他们曾经在有一个地方挖到了有600多个的坟墓，上面有叙利亚文，还有十字架的标志的墓石，也有雕刻了这个许多的年代，还有所有基督教的事。所以元朝开始的时候，基督教仍然在中国好多省份存在。我现在要简单的提一提元朝的开始。我们有中国历史的知识的话，都知道元朝是一个蒙古的部落，有一个人名叫做成吉思汗，他是我们中国中文翻译为铁木真。这个成吉思汗当他革命的时候，他的政策是贤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昭武政策，就是说什么人投降我，你就我就留你， 你什么人反对我就消灭你。他用这个政策统一了整个中国。他的朝代是在1277年到1368年，一共只有93年。当成吉思汗打了天下，后来他的儿子忽必烈开始建立国家，改号为元朝。其实成吉思汗打天下第一次打仗是在1206年，他开始在北京建立他的都城，当时不叫北京也不叫北平，叫燕京。他统管的领土东到日本朝鲜，南到泰国印度，西边到欧洲，包括黑海、地中海。我在多年前我到了这个土耳其的西边的一个主要的城伊斯坦堡的时候，我遇见当地的人，他告诉我他们是元朝军官留下来的后代，他认我是他们的同胞。另外在北部元朝的境界，包括现在苏联境内的西伯利亚，所以西伯利亚也是中国的领土。成吉思汗当他起革命打仗的时候，他用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其中有一个是景教的基督徒，名叫郑海，郑海，他的拼音是 CINGAI。 另外有一个很有学问的大臣也是基督徒，名叫博士海，博是博学的，而是博爱的博，刺是刺激的刺，海是海洋的海，它的拼音是 BOLGHAI。 这两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是很忠心很有才干的，成吉思汗用他们为左右相。因此成吉思汗也允许基督教在元朝里面有很自由的发展。耶律科恩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有的人说耶律科恩这个名字就是景教的第一个传道人阿罗本的蒙古音。另外有一个人说耶律科恩也就是希腊文的福音那个字，希腊文的福音是Evangelion， Evangelion， E-V-A-N-G-E-L-I-O-N， Evangelion 就翻成为耶律科恩。但也有人说耶律就是上帝，这蒙古话耶律是上帝，科恩是儿子，所以耶律科恩就是上帝儿子的宗教。不过也有人说耶律科恩的意思就是有福分的人，有福分有福气的人，所以基督教在元朝被称为耶律科恩教，就是说是一个有福分的宗教，基督徒是有福分的人。 我现在要继续谈到耶利哥恩教在元朝怎么发展。耶利哥恩，我们晓得在元朝的时候，蒙古的这个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教义，重用基督徒为大臣，那么福音呢就借着这个帝国传到中国的绥远省，还有新疆省。大约是当他们要往西占领西边的许多领土的时候，就把基督徒这些做官的一起带去。在蒙古的军队里面也有不少基督徒是很好的将军，替国家打仗。另外有一件事，成吉思汗觉得基督徒很好，所以他为他的儿子娶了一个克烈族信仰景教基督教的公主为媳妇。那么这个基督教徒景的媳妇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元朝很有名的皇帝忽必烈。所以当忽必烈做王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在王宫里面设立教会，有做礼拜，也带领许多的官员信耶稣，也启用了很多基督徒做官，这就是帮助元朝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在1260年，威尼斯的商人尼可罗波罗，尼可罗波罗 N-I-C-O-L-O 尼可罗波罗 P-O-L-O 和他的兄弟 Manfilio 波罗 Man 还是 Manfilio 就是 M-A-F-F-E-O 波罗，这个两个兄弟因为基督徒的介绍，就到元朝的宫廷朝见忽必烈皇帝。忽必烈听见这两个威尼斯基督徒商人的见证，讲到基督教的好处，又是要来给他们做生意，所以忽必烈王非常高兴，就告诉这两个人说，你们快快回去请你们的教王派了一些精通圣道的学者，最少100名来我们中国传扬你们的圣道。关于怎么样的经过，我等一下再继续讨论。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当忽必烈听见了尼可罗波罗和他的兄弟谈到基督教的好处的时候，他就请求西方的教会快快派100人以上的有学问的学者来传教。所以他们就回去报告了，结果在1271年就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名叫马可 波罗，他外文就是 Marco Polo， M-A-R-C-O P-O-L-O。 这个 Marco Polo 呢就是 Niccolo 的儿子，他就跟着他的父亲来到元朝的王宫去朝见忽必烈，并且对忽必烈讲道。忽必烈非常的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真理，应该相信的，所以他在1277年就委任马可波罗做二品的官，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这个忽必烈皇帝最感兴趣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他说这真太好了，是我们人所需要的。因此他又召请许多有学问的宣教士常常来到王宫传教，并且向忽必烈解释圣经的道理。马可波罗有一次带了圣经，装饰了非常漂亮的圣经来呈现给忽必烈皇帝。忽必烈觉得这是一个迎经的大典，就是欢迎圣经的大典，所以非常隆重举行一个典礼。那么当这个圣经送到忽必烈的面前的时候，他马上从他的宝座上下来，跪在地上，用两个手接受这本圣经，并且用嘴来亲来闻这本圣经，又在地上跪拜。他说我能够用这个本圣经的教训来治理我的国家，我的百姓，我的国家一定大大幸福。在1289年元朝的皇帝在他的朝廷里面又设立一个部门，名叫做从父司，从是崇拜的从，夫是夫妻的夫，从父司是专门管理教会的，那么也帮助教会。不过忽必烈本身除了对基督教大有兴趣要帮助以外，他也帮助犹太教、回教还有波斯的佛教。所以景教还是耶利科恩教在第十三世纪的时候非常的兴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到的，当时信基督教的人除了蒙古人以外，多数是欧洲人或者是中东人，他们称他为色墨人，色是颜色的色，墨是眼睛，就是眼睛有颜色的人，所以他们也称基督徒有色墨人，就是除了蒙古人以外，那些基督徒是眼睛有颜色的。那么从这样的名称给我们看见，当时的基督徒比较少汉人相信，就是我们华人，多数是蒙古人跟这个西方的波斯人或者是其他的种族的人。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基督教好像没有真正的传到汉人的社会里面。所以当这个炎帝去世以后，回教徒特别是中东的阿拉伯回教徒，我们中文的翻成为帖木儿，还有 这个土耳其的这些回教徒兴起的时候，他们除了建立回教国，他们在1369年到1405年攻占了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那一带，印度，特别是现在的巴基斯坦，还有孟加拉国这一带，到了中国的新疆，还有西伯利亚的西部那一带，杀了许多的基督徒，也把礼拜堂毁掉。所以在这段时间，基督教遭受回教很大的逼迫，就是中国的基督教遭受回教很大的逼迫。所以在1368年元朝灭亡的时候，耶里寇恩的教会，它是中国元朝的教会，也渐渐开始衰退了。有的教会历史的学者说，这个时候基督教就没有了，但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那样，基督教仍然存留在一些地方。我们到了这个明朝跟清朝，在许多的省份都可以找到元朝基督教留下来的东西，特别在新疆、绥远这些省份里面，可以找到许多基督教历史的文件。我现在要稍微谈一谈耶里寇恩教，它是元朝基督教的教义与当时有什么影响。耶里寇恩教就是警教，他们用叙利亚文的圣经，祷告的时候也用叙利亚文，所以在祷告跟读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是不大知道的。1727年法国的一个宣教士在北京一个姓刘的回教徒家里面，找到有一本叙利亚文的新约圣经。在这个圣经后面有附带有一篇的文章，写作警教徒必备。那么大概是警教徒的信徒手册哪一类东西。那么这个姓柳的说，这是他的传家宝，从元朝留到现在。可是这个柳的后来变成回教徒，可是他仍然保守这一本祖宗传下来元朝基督教的圣经。耶利寇恩教关于耶稣基督的理论，他们相信耶稣是神也是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上帝的儿子。我刚才说过，耶利寇恩的意思就是上帝儿子。他们也认为基督教可以祝福他们的国家。不过在元朝的基督教在传教的事上，他们尽量的帮助政府建立国家。在元朝有一个很出名的学者，他名叫做马祖藏，大概是新捐哪一代的人。他当时到皇帝的王宫去考试的时候，在几百人中他考第一名，所以他就封为翰林，是一个很大的官。那么他常常在朝廷提供与很多的 一案，帮助国家咱们好好统治。在文件上记载，他非常注重孝道。在元朝的时候，皇帝很多的妻子，但是这个基督徒提议说，最好皇帝只有一夫一妻。可是后来他们也随了那个风俗，他说做王的如果一个妻子太少了，所以也随俗，慢慢的也变成多妻。关于景教，还是说元朝的耶律寇恩教，在元朝失败以后慢慢的失败，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样，他们没有把圣经翻成汉文，或者是蒙古文，或者是满洲文，就是单单用虚压外国的文字。所以这种的方法不能把福音真理真正传到民间。第二样，当时的基督教只在宫廷里面很流行，没有深入民间到农村去，而中国是农业社会的国家，因此基督教没有在民间里面生根，但朝代更换的时候自然也就消失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基督徒没有很注重过圣洁敬虔的生活，因此常常会随着当时的风俗习惯也喝酒，有的时候也拜拜偶像。另外一个，当时在中国的民间宗教，特别是道教，很盛行行邪术，和尚常常念经挑度，而基督教当时的宣教士不大注重省级。有一次忽必烈皇帝问马可波罗说，假如你们基督教能够派一些行神迹奇事的宣教士过来，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会相信。可是当时的宣教士好像不能行神迹。后来明朝的太祖朱元璋，他是一个和尚出身，当他革命的时候，不但毁灭了元朝，也尽量的毁灭基督教。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